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，题目是坚持在网路上讲真相，修炼步步停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02年得法的，在网路讲真相已持续超过15年。虽然经历不断的被封锁，但因为坚持不放弃，在群体的配合相互扶持下一路走到现在，总是有路可以走，也摸索走出了自己的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不断地克服困难，曾经历过网友不断地找来到半夜仍无法下线的盛况，也经历过坐在电脑前发呆等不到网友的低潮。因为网路组同修坚持不懈地破除困难，我们手把手地奋力向前，总是能开出救人的路来。今天我想谈谈这几年在 QQ 群讲真相中的经历体会及心性的考验与提升。第一部分，网友说，你们是带着风险在黑夜点灯的人。早期我们运用 QQ 讲真相，多数是找网友一对一的讲。后来发现 QQ 群将一批一批的网友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同时对一群人讲。我认为自己并不是很会讲真相，尤其同时面对 QQ 群里那么多人，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但后来发现媒体同修所制作的真相材料就能替我讲好真相，我就负责把真相往各个群组去发送。当时我很兴奋，因为当我把真相图文往群里发送时，同时有几百个人能看到，下载的人也很多，越多的群人数就加倍上去，那种感觉就像站在景点发送传单时，我把手伸出去，有很多只手同时伸过来接的那种振奋。看到那么多人接收到真相，真的很开心，也促使我坚持下去。从图文、电子书、翻墙软件，到后来开始发送视频、影片。每天坚持的发送，大量的真相推播，我认识到这是在清洗共党邪灵的毒素，在消灭共产邪灵。我常收到网友发来的致谢，他们表示佩服我们如此坚持传播真相。还有网友感谢我们无私的付出，开启民智，说一天看不到墙外的消息，就像被蒙住了眼睛，捂住了耳朵，天天盼着我们传递真相讯息。一位网友说，向你们致敬，你们是带着风险在黑夜里点灯的人。在不断地看了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真相后，很多人会立刻答应三退。好多人在我将为何要三退的重点原因贴给他后，就回复要三退。一位网友回复要退团退队以后，告诉我说，他以前多次接过类似的电话和社交软件的信息，但觉得加入共党的组织是不值得再提起的陈年往事，几次都没在意。但是这次接到我的讯息后，他决定要退了。他说，你在群里的耐心坚持打动了我。明白真相的中国人，除了自己选择退出恶党，也成为活传媒，主动地传播真相，劝家人和朋友三退。一位网友说，共产党是魔鬼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毒的毒瘤，这个毒瘤不除，中国和世界永无宁日。虽说我没练过法轮功，但是我知道法轮功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奉献。 他利用回到家乡的机会劝退了自己的手足。一位网友在我讲完法轮功真相后，他说自己很惭愧，因为他以前曾是媒体的时事评论主笔，在法轮功这件事上，他没有尽到新闻媒体人应尽的责任。他说，中共就是最大的邪教。他在网络上也会传播揭露中共暴政的讯息。他说，是因为我不希望子孙后代还像我一样活在专制残暴的国家，所以我必须发声。没过多久，他劝退妻子和孩子，并请我帮他的妻儿做了三退声明。也有很多网友在生活中遇到过海内外的学员，在当时直接就退了。一位网友说，他在纽约时退了，他的孩子去新西兰、日本旅游时也退了。他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法轮功朋友，你们的坚持就是国内所有人的希望。他在网络上听过同修的说明后退了，之后时常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念，慢跑的时候也念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坏脾气改善了。他说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心中的善念越来越强，感受到光明和希望。他经常跟我说，他很庆幸遇到我们。他还写了几首诗记录下他的体会，现在他已经读过一遍《转法轮》了，也会抽时间再看。第二部分，考验与提升。这一年来，世界局势转变很大，从香港的反送中开始，网友如饥似渴地想要了解墙外的消息，而媒体同修所制作的各种新闻、视频获得网友的大量关注。武汉封城那天，我感到很震惊。虽然之前网友已在转发各种消息，我们的媒体也有各种的预警，但封城让我真切地感到我们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我有强烈的紧迫感，所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传递真相，劝退。劝退窗口得知我做 QQ 群成效还不错，于是请我来教学并带动同修，花时间教学，协助同修经营 QQ 群，在原本的工作量上又增加了不少工作，几乎塞满所有时间。但我觉得这是对整体有益的，就尽力去做好。一天正忙着两边的工作时，群组中的同修给我发来长长的讯息，大意是指出我在群组中的发言不善，不是修炼人的状态。当时并没有感到心里有波动，我谢谢他指出我的问题，表示会改进自己的发言。就在这时，发现我将近500人的群给封了。看着电脑，感觉一下子泄了气，全身提不起劲儿，不想工作了。我离开电脑，下了楼，跟先生同修说起这件事。就在一边描述，一边交流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觉得自己有问题，只是表面平和地应付同修。我并不想找自己，只想赶快解决同修的质疑。不是没有触动我的心，而是我把心保护得好好的，不让人家碰到。或许邪恶看到我的漏，给我猛的一击，把群给封了。回顾我在群里的发言，也回想起先生曾提醒我讲话越来越像大陆人，简短，去头去尾，少了和缓与礼仪。表面上是因为渐渐习惯网上的简短用语，也为了抓紧时间处理很多事，骨子里是做事时的粗糙急躁，没能为他人着想，少了修炼人缓慢圆的状态，甚至有隐藏着显示心和骄傲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我的发言呈现的是急促斩钉截铁，或许也夹杂着指导人的意味而不自知。 于是同修感受到的就是我的不善。这时我才真心感谢同修给我指出问题，才真正愿意面对自己的状态。我又回到电脑前重新建立新群。在推动同修熟悉 QQ 群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细微的隐藏的执着心，这体现在我要将手中的资源释放出来给群组同修时，会有地狱亲疏的分别，也有舍不得将大群释放出去的念头，这都直指我的私心、分别心。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执着，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负责人也是修炼人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我不能只叫你们工作而不叫你们圆满。第三部分，慈悲是修出来的。记得早期讲真相的时候，世人不明真相的比例高，谩骂、发色情图片、要钱的居多。我对绝大多数的恶意言辞能视而不见，不让这些负面的讯息进入脑中，不让它影响我。近期这种的少了，互动较多了。我越发看到中国人在假恶斗的党文化毒害下，在恶党有意摧毁传统文化下，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放大，让许多大陆人的道德底线很低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他们的反应常令我错愕。一次在与网友互动中，我的脑中突然冒出无耻两个字，这相当说明当时网友的状况，但我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每个生命每个人都不简单，背后都代表着宇宙庞大的生命群，一个人得度，他就代表着他背后的所有生命都将得度。因为在世上的人，今天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在天上的王下世转生成了人。在法理中，我知道这些世人都是来自高层的生命，他们各自代表了庞大的生命群体，要在这次正法中来同化大法，来得救，从而能进入新宇宙。他们的得救是多么的重要，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誓约是如此的神圣与重大，这也是我坚持在网路上讲真相这么多年的原因。但是大法在大陆被残酷的打压迫害，同修被酷刑折磨，流离失所，甚至被活摘器官，而我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，在潜意识中，我也在被迫害的行列中，我意识到有很细微的不平与愤恨。回想在景点讲真相时，从乡下来的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带着孩子的母亲迎面走来，却躲避我们，甚至还有指着我的脸大骂。面对他们的反应，我想到他们如果没机会改变对大法的误解，将因不明真相最终面临被淘汰，连带他们背后无量众生都要被淘汰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泪水盈眶。当我意识到虽然有着悲悯他们的心，却也同时存在不易察觉的愤恨之心，这些细微的心体现在我对大陆口音的排斥上，也体现在头脑中不经意出现的无耻念头上。我发现在潜意识中，我是排斥大陆人的，同修除外。无论是在常人的影视作品中，或人们的对话中，一听到大陆口音，我就会有细微的排斥的情绪。仔细梳理这些情绪，我看到自己的那些感受，起因是思和我的意识在起作用，是在未思的基础上展现出来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 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慈悲是修出来的，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那是永远常在的，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。我认识到要修到为他的境界还有不少的距离。第四部分，与时间赛跑。进入2020年到现在，局势的变化也让我不敢放松，坚持每天抓紧时间在网络上发送真相，也尽可能的主动劝三退，每个月都在结算自己劝退的人数，希望自己能比上个月劝退更多人。就这样像长途快跑一样一直奔跑着，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总觉得时间不够。渐渐的，我感到有了疲倦感，觉得无法继续高强度的快跑。我意识到是自己劝三退数字的执着造成的，我偏离了讲真相救人的基点。同时因为长时间讲真相打乱作息，学法的时间和质量都下降了。推动我往前的不是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而是执着劝退数字的名。我意识到讲真相基点偏移了，当然认识到了就要归正，调整自己回到救人的基点上。最后以师父的讲法和大家共勉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走到最后了，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，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。以上一点心得与同修交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根本执着，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10日。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四年级，下面想和大家交流上大学以来的心得体会。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得法，因此我从小就开始学法练功，国高中时就读于艺术中学。刚毕业来到台北时，我很不习惯，脱离了外在约束自己的环境，身边的同学变异的行为特别多，什么物质诱惑都有，把大法弟子往下拽。一、摆脱网络的危害。虽然我本来就没有玩游戏的习惯，但是上了大学后开始着迷于网络而不自觉。有天同修提醒我，我太过分使用社群软体了，于是仔细地算了一算，才发现自己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手机上，尤其是社群软体上。由于我的课业特别繁忙，每次总是想借由滑手机来放松，心里也觉得挺有效。直到有一天想到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有些人干工作干累了，或者写一篇东西写累了，想歇一会儿就抽根烟，他就觉得抽完烟来了精神了。其实不是，那是他休息了那么一会儿的缘故。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，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。我才意识到我滑社群网络的习惯已经像烟瘾一样了，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执着于常人中的名和虚荣，不想要当常人中所谓的边缘人，不想被同学笑话， 也总是觉得多关注别人，或许别人某一天也会回馈给自己。当我意识到这些执着时，就把手机里的社群软体都删除了，只留下最简便联络的功能。我认识到，除了社群软体之外，网络上各式各样的讯息和广告都充斥着常人中的各种执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，它马上就会起作用。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，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，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，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。我发现常人网络上的这些不好的物质，是我做三件事静不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以往在通勤路上，我时常会打开社群软体，在戒掉社群软体后，以听明慧广播来取代，让自己除了做好三件事外，更同化法，在发正念和学法时也更静得下来了。二，突破病业关。从小到高中毕业前，都会有大人同修敦促我必须练功，但上了大学，住的地方都是常人亲戚，自己也渐渐地松懈了下来。在长期的课业压力和时间的紧迫下，虽然会练功，但心里其实是觉得可有可无，对练功不重视，渐渐的身体内分泌失调，也不管它。直到有一天，身体突然出现了病业状态，对我来说感受上是很强烈的，连续数天眩晕、头痛、干呕，四肢无力地躺在床上，连打坐都十分吃力。过了几周或几天又会出现一次，每当眩晕的前兆出现时，我就会十分恐慌地想，这是不是又要影响到我的生活了？我意识到是我自己长期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，才会使身体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我找到了自己对练功的不重视，小时候身边的大人同修总会提醒我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，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。但我总是站在常人的角度上认为，反正自己还年轻，无病无痛，练功时也感受不到对身体的变化。现在过病业关，在学转法轮中时，师父讲道，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，只有自己的思维，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。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以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，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，是最佳状态，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。这时我开始回想从小到大练功的过程，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。我突然明白师父说的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含义。性命双修选自转法轮。当我们层次提高时，定力也跟着越来越深，在练功时也慢慢的能达到最充分的演变状态，所以修性与修命是相辅相成的。在当天练第五套功法时，师父马上让我体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讲的，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。练功时身上的病业状态完全消失无踪，此外病业状态都刚好出现在我想要拼命的赶作业或做项目时，身边的人见到我都说，你这是压力太大了，他们意思是我的事情太多了，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往身上揽。我意识到是干事心造成现在所谓压力大的状态，所有事情都想完美，希望都能顺自己的意思走才好，但这个基点是未私的，我只想显示自己有多能干， 却不是真正的想在修炼上提高。除了自己状态造成病业之外，我也发现是旧势力在利用这个关想动摇我对修炼的意志，使我病业上来时就感到害怕，甚至开始怀疑。我必须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干扰。虽然病业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修炼状态有问题而出现的，但是旧势力在利用病业钻我的空子。我意识到这个病业也是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。我不断的害怕，但也许病业就会出现直到我不害怕为止。有一次我在通勤的路上，病业突然又犯了，走在路上也看不清路，让我很害怕的想，是不是今天我没有办法上课了。但是随后我就告诉自己，我是修炼人，旧势力别想用这个病业状态干扰我，我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无漏而且正念足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正念就涌上来了，虽然头痛欲裂，视线又天旋地转，但是我不害怕了。到了学校休息了一会儿，病业的状态就消失了。三，晨练的考验。在病业关后，我意识到练功的重要性，于是开始突破晨练。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，我怎么也起不来，闹钟就像没有听到一样。直到最后一天，我想一直起不来也不行，也许是因为我的心不够坚定。我明天无论如何也不要犯懒，一定要起床练功。隔天我就成功的起床去当地练功点了。有时我会睡过头，闹钟就算每分钟设了一个也起不来。我意识到去执着是没有侥幸的心态的，只有去掉跟没去掉两个选择，没有中间地带，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。比方我的闹钟设了那么多个，潜意识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点的赖床时间，抱有安逸和侥幸的心态是行不通的。在一开始晨练时总是想睡觉，以前碰到犯困的状态时，我都是用很被动的心态去面对，觉得无可奈何。我意识到自己有种观念，认为睡眠一定要充足，精神才会好。所以每当熬夜完，隔天练功犯困时，我都觉得是正常的，常常不自觉地在起床时算算自己睡了几个小时。但渐渐发现，无论我前一天晚上有没有早睡，隔天打坐都还是会犯困。我明白了，犯困跟睡眠时间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于是我开始试着在练静功时睁开眼睛，保持清醒。在突破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有颗安逸心。每次练第五套功法前，想到如果又碰到犯困，就觉得很累，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吃苦提高。偶尔睁开眼睛，还是猛犯困而摇晃，一直觉得很难受时，就会想到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学法睡觉，读书睡觉，练功你也睡觉，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，那是意志啊。大家知道，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，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，你什么都得突破，什么磨难都得过去。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，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，睡觉也是一种。我明白必须直面这个关卡才能闯过去，心态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去面对，才能去掉安逸心，突破犯困的状态。四，在悟根本执着。前一阵子感到修炼状态陷入焦灼，每天学法练功，却因为感受不到新的认识而感到焦虑。于是我向内找，首先看到的是对时间的执着。我明白这种焦虑 是因为平常不太讲真相造成的。我害怕自己因为做得少而被淘汰。这样的心态是我在项目中无法做得长久。当我感受到在这个项目中做得少，过不久之后我就会换一个项目。干事心是我斤斤计较做得多或做得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着的时候了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着，包括人体的执着，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。那么执着圆满是不是执着呢？不也是人心在执着吗？佛会执着圆满吗？其实真正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。我发现对时间的执着根本上也是对圆满的执着。我悟到讲真相中首先应该提高的是心性，而非执着事情的表象或者做得多寡。我的戏上来了一位大陆生，我认为他是来听真相的，但是戏上很少人认识他。我也抱着怕心，认为因为我跟他不熟，所以直接找他讲真相很奇怪。但实际上我一直挂心着这件事，我知道这当中有颗私心，自私到不愿意舍下自己的面子去救人的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走出死关中说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。这些怕心与私心又是哪里来的？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，是旧势力在我的过往中安排了关于讲真相的考验，但是当时认识不足，意识不到旧势力是什么，所以就消极地承受当时不好的情况，从那时开始累积这些执着。当我不在法上看问题时，又继续把难加大，是我不愿意向内找。我意识到我救人的基点实际是站在情的角度上。回顾过往讲真相的经验，我内心经常划分这个人是不是我愿意讲的人，好讲不好讲，我跟他是否熟悉，来决定我要不要跟对方讲真相，并不是理性正念救人，而是被喜好带动。虽然之后几乎没有碰到那位陆生，但我意识到在讲真相的心态上仍有许多需要摆正的地方。在这阵子的状态当中，我重新思考修炼的几点，发现不止在讲真相，面对许多考验时，我经常以情来看待问题而不自觉。要突破状态，一丝一念都必须从法上归正，才能意识到根本执着，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最后以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。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以上若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，题目是紧跟师父走好修炼路，作者台湾苗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。
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很荣幸的和同修们交流我的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我于2003年得法，得法之前，您家里是四代同堂大家庭，每天要处理家人生活起居，又要开杂货店，每天忙得喘不过气。因为公婆往生前交代很多事情，几十年来过得很艰苦，因为长期劳累搞得全身是病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像随时会离开人世，真的是生不如死，苦不堪言。有一天邻居看我气色很不好，跟我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很神奇。他邀我去学功，说他以前曾经一天要看三个医师，还是很痛苦，病也没好，练法轮功以后病好了。我相信邻居的话，刚好附近明德水库景点有人教法轮功，我就去学。没想到练功第二天，就感觉长期压在胸前的大石头好像没有了，全身很轻松，几十年的病痛一扫而空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看了转法轮很兴奋，心里想，这就是我要的宝书，越看越起劲儿。第二部分，兼修大法，提高心性。我每天早上3:30起床，走好几公里路到练功点练功，发完正念，因为家里开杂货店兼卖早餐，要赶回家开店。因为经济压力多接了一些生意，午餐以前还要做200-300个汉堡送到学校，做50-60个便当送到工厂，常常忙得喘不过气。我修炼以前先生多少会帮忙，可是我修炼以后他却都不帮忙，三菜回来吃饭，吃饱就不见踪影，我心里很不平衡，一直有怨气。家里工作老是做不完，我没有很多学法时间，但我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把该做的事做好。得法后7年的时间里，先生常不让我出去练功，我很痛苦。先生看我修炼一直都不能理解，处处干扰。有一天我把存下来的钱、印章、房子、土地权状拿到先生面前，告诉他，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让我重生，你那么反对我修炼，我非常痛苦，那我们就离婚吧，我什么都不要，钱、财产全部给你，我只要师父的大法书籍就可以了。先生当时感动得掉泪，说，你为了修炼大法，宁愿放弃我们几十年的感情。他坚持不离婚。我说，只要你不干扰我修炼，我就留下来。他看我那么坚持修炼，慢慢的也不再干扰了。没多久，先生感冒咳嗽，每天晚上咳个不停，持续2个月都没好。有一天他突然说，怕吵到我睡觉，他要到楼上睡。我说，不用你上去，我自己到楼上去。从此以后，我可以出去练功了，也可以在楼上学法了。第三部分，正念走过病业关。有一天要去练功点，走在学校运动场看台的阶梯上，突然重重的跌倒，同修赶紧问我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我心想，是宵夜，不管他，告诉同修没事，照样练功，发完正念背论语。回家后手套脱不下来，原来流血粘住了，晚上洗头才发现头上肿了一个大包，向内找哪里有漏，找到自己有矛盾还会发脾气，心里头还在埋怨先生的种种不是，心性根本没提高上来，另外还悟到执着常人的利，于是决定把店收掉了，常人生意不做了，开始跟同修去香港正式法，有大法活动也能积极参与了。记得有一次去香港讲真相，出现宵夜状态，在香港回家之前发高烧，我求师父，在机场通关时不能测出有发高烧，一定要让我回台湾。结果在机场真的没被测出来，顺利回家之后发高烧不退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先生要我去医院，我坚持不去，我相信师父说的每一句话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， 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先生叫女儿回来劝我上医院，我都不去。女儿很生气地跟她爸爸说，要死要活妈妈自己决定。我说，对了，我自己决定，没事了。女儿还是不放心，回台北工作之前到药房拿药逼我吃，为了让她放心，那就吃吧。药吃下去不久就上吐下泻，他们看了也不逼我吃药了。我女儿跟她爸爸说，妈妈有她的信仰，每次都没事，以后有这种事就不要再找我了。谢谢师父慈悲帮我净化身体，身体里的毒全部清出来了，发烧也退了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骑机车去街上办事，撞到别人的机车，自己撞飞到马路中间，好心人报警，一会儿救护车来了，要把我载去医院，我不去，我说没事，你们回去吧。警察说，你要考虑一下。我说不用考虑，谢谢你们。一路上我忍着痛，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，骑着车去把事情办好，回到家全身痛得不能动。先生要我上医院，我坚持不去。全身痛，三天没出房门。我加紧学法发正念，忍痛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我先生更担心了，叫朋友把我强压去医院检查。医师说，胸前肋骨断了两根，脚趾头断两根。医师说，肋骨断裂，一般内腔一定会出血，你的血怎么是凝固的？医师诊断的说法，我都不把它当回事。我心里知道，有师父看护着，当然没事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就去菜园，怎么痛我都不理。医师开的药我没吃，很快就好了。再一次谢谢师父保护。小叔小时候因为发高烧过度，气喘严重，行动迟钝，头脑简单，三餐我帮他处理，每天都需要我先生拿药给他吃，一次吃十几颗药，常常气喘看急诊，几十年都是这样。后来我请同修在家附近学校建了练功点，小叔也一起练功学法。十几年来，他每天准时到练功点，有时练功动作不到位被同修说，他都不会回嘴。学法日，他会先去学法点开窗户、开电扇，慢慢的，小叔的病改善了。我用法理和他交流，你气喘改善了，药就不用吃了。他听了就不吃了。先生知道了大发脾气，怎么可以不吃药呢？我说，他吃药几十年病有好吗？先生说，不吃药，如果我弟弟有生命危险，一定要找你算账。我说好。就这样，我小叔病好了，现在身体健康壮壮的。第四部分，证实法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今年三月，辅导员到学法点交流，鼓励大家开口讲真相，做好三件事。我心里想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我都没落下啊。辅导员说，参加集体学法交流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形式。后来排除万难参加集体学法交流，才知道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那么紧迫，心中感到很惭愧。十几年修炼，我以为参加大法活动出一些讲真相的钱就可以了，执着常人的儿女情，儿孙假日都会回来，怕儿孙没饭吃，要煮好吃的给他们吃，要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，每次集体学法交流都用这个当借口。我在师父法像前忏悔，我修得太差劲了，我有资格当大法弟子吗？不管师父还要不要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师父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师父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》中说，作为师父，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，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。我还有机会，我要做好三件事，要开口讲真相，要救度众生。 我请同修帮我买电脑，请辅导员教我打电话。刚开始连滑鼠都不会拿，有几个注音符号我都不会拼，不会打字。同修给我真相稿和劝退稿，我用本子抄写记录，这样比较有印象。打电话不是没接就是被挂，遇到骂人的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觉得这些众生很可怜，有时候会觉得救人好难哦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责任重大，怎么是没什么？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，你不修炼，你都是犯极大的罪，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，你对史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，不是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，师父心里着急，快到最后了。学这段法悟道，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救人再怎么难都要救度众生。打电话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是，跟一位党员讲很多真相，他就是不退，我想算了，打别的号码吧。没想到再打接的是同一个人，他说被我这颗心感动，他就退了。我心里知道是师父鼓励我，让我更有信心打电话救众生，几个月下来也退了不少。现在救人再怎么难，我都会坚持每天要救人，有讲真相感觉心里很踏实。有件事真的很惭愧，以前在学法典学法很快，错字、加字、少字都不自觉，都糊弄过去。到电话基地学法就不一样，多字、少字都会被纠正。辅导员交流说，学法是很严肃的，每个字都是法，我们不能随便带过。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到电话基地学法，在交流中比学比修，提升很快。每逢假日有集体学法交流，以前会想儿孙假日回来怕他们没饭吃，要煮好吃的给他们吃，后来觉得要放下儿女情，正念一出坚持要参加学法交流，儿子就说那我们就不住家里，星期六晚上先回去了，第二天我也就可以参加学法交流了。前不久有个星期天参加桃竹苗一日学法交流，刚到家儿媳妇儿把她包的热腾腾的饺子端给我吃，所以之前担心我不在家儿孙回来没得吃根本就是多余的，完全是自己的执着，对儿女情没放下，也理解到只要把大法摆在第一，什么都在变。结语，在我打电话期间，先生在旁边听，有时候会插话，共产党好坏哟。他十几年看着我修炼，看着我心情变好了，小叔病也好了，他会到处跟人家说，我太太生病车祸没吃药都没事。有一天晚上我下楼拿水，怎么灯亮着，我以为他在看电视，没想到他在看转法轮，他说看六遍了，现在也不看电视了，每天都在学法，我练功他也跟着练，现在我要去电话基地打电话或是学法他都说好，整个人180度转变，脱胎换骨得大法修炼了，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最后以师父这段讲法与同修共勉，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，可不是儿戏的，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，若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